罗马书系列讲到108，他们的过失，他们的丰满。罗马书11章11至15节。维保罗牧师，2015年12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4日。请大家翻开圣经到罗马书第11章，我们要读11到15节。不过照我一贯的习惯，即便是这短短5节经文，我也会把它们分成一个小系列来讲解。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些研究末世论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第9、10、11章，在末世论研究里常常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些章节主要是在讲末世论，所以当我讲解的时候会按着经文本身的意思来讲解。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在这一方面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欢迎你们把问题写下来，放在圣餐桌上，或者放在讲台上，或者在问答时间举手提出，我们都会尽力来回答。我们并不是要回避这些问题。或许在讲道过程中有些问题会被解答，但若没有也不要害怕提问。尤其在我们查考第11章后半段的时候，这些问题更加重要。现在请听神的话语，罗马书11章11至15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中如何理解这样一段经文，也求你让我们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认识这段经文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它所带来的警戒与安慰。愿你帮助我们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最终将心灵引向赞美，使讲道信息与追寻迷话语的过程都以颂赞和诗歌为归宿。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你们一定听过这句话，主的作为奇妙莫测。这几乎成了一句俗语。虽然它常被随意使用，但并不是没有圣经根据。在这一章里，使徒保罗特别提醒读者不要无知于神奇妙的护理。圣经中时常提到奥秘这个词，但我要澄清，圣经所说的奥秘并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是对难以解释的事情的推脱之词，并不是说我们解释不了就把它丢进奥秘的垃圾桶里算了。圣经里的奥秘通常指的是先前人所不知道无法预料的事，如今却被神启示显明出来。就像一部悬疑片或推理小说，如果你看到最后谜团依旧没有解开，你一定会觉得不满足。我们都希望到了最后真相能揭晓。然而圣经并不会让谜团永远悬在那里。圣经的奥秘是先前你未曾预料，如今神已揭示的真理。而且这个出人意料的作为往往与人想象的自然发展方向完全相反。我们以为应该这样发展，结果神却使事情那样成就。保罗会说，你们以为会这样，但神却成就了那样，这正是奥秘的显明。这不正是人生常见的情况吗？我们常常以为事情会按某种方式发展，结果却完全不同。随着年纪增长，我与许多朋友谈论，他们本以为晚年生活会是某种样子，结果现实完全不同。我自己也会感到困惑和痛苦，对我的社区、 对我的国家，对这个世界，我常常感到心灵上受压。甚至在教会内部，我也时常觉得挣扎，事情并未如我所愿的发展。我以为该这样走，却突然转向那样。许多事情既不合我心意，也不符合我自以为合理高效的安排。我有计划，有愿景，却发现现实与我的计划背道而驰。无论是我为信主的朋友的刚硬，还是我基督徒同伴的顽固，甚至是我自己道德与思想上的不足，都让我深感无力。就像诗篇13篇所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在祷告时常常也有这种心境，主啊，我渴望自己成为某种样子，渴望教会、社区、国家、世界成为某种样子，可是迷似乎没有回应。要等到几时呢？诗人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其中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心里筹算要到几时呢？那是一种自己与自己对话，努力在混乱中寻求心理平衡的挣扎。好像是在对自己玩心理游戏，好让自己能安然入睡。但感谢主，诗篇往往一开始是困惑与呼喊，最后却转向盼望。诗篇13篇的结尾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大卫并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答案，却在神自己里面得了安慰。他的心因神的慈爱与信实的平安。有时候神会把答案显明，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要揭示这个奥秘。但有时神并没有把具体答案赐下。然而我们最终必须学会，不是只依赖答案，而是依靠那位握有答案、掌管历史的主。所以当我们查考罗马书这段经文时，不要忘记使徒保罗那颗忧伤的心。在这几章内容及其深奥丰富的经文中，我们常常急切地要挖掘神学、研究末世论、追究细节。但别忘了，保罗首先是在牧养，他在回应当时实际的处境。他要为神的信实辩护。罗马书9到11章的核心问题就是，神的话落了空吗？罗马书9章6节有人指控说，神既然应许了，怎么没有成就呢？保罗用了三章来回答，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只是人误解了他的应许内容。因此我们看见保罗既是在为神的信实辩护，又同时怀着对同胞以色列人的痛切负担。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甚至情愿自己受咒诅，也盼望他们得救。他既是外邦人的使徒，又为同胞忧伤，他肩负多重的负担。而在第11章的后半段，保罗将进一步揭示神对以色列、对应许之民、对外邦人的护理作为。他要说明，这一切关乎全人类，关乎神如何守约施慈爱。在这一切的展开中，我盼望这对你们来说，也如同对我一样，最终引向不可避免的颂赞。保罗一再解释、解释、解释，到第11章的结尾，他不由地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在赞叹神护理的作为，赞叹他的信实，赞叹他在以色列人、在应许的子民、在外邦人身上的工作。最终他只得高声赞美神，他忍不住唱出荣耀的颂赞。这也该是我们心灵所要走向的归宿。我前些时候看到一句话，大意是，任何一篇不能引发人心中渴望歌唱的讲道，都不是一篇好讲道。讲道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渴望赞美。到了讲道的末尾，当我说让我们翻到诗歌本时， 我们的心都该已被点燃，迫不及待的要歌唱。这种心情我们在体育比赛里也能看到。比如球队快要赢了，全场气氛都被点燃，板凳上的队员也按捺不住，准备冲进场内，张开双臂相互拥抱。胜利的氛围自然催生欢呼。这句话所说的其实正是这种状态。当我们讲到读经思想神的话语时，我们的心该被带到一个地步，几乎要忍不住说，我不能再读下去，我要唱出来。这应是神子民心灵的自然归宿。身为长老会信徒，我们可能觉得不容易被带到那样的热情，但基督徒的安慰与平安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立约的神，是守约的神。他既已应许就必成就，他的手并不缩短，不能拯救，他的旨意无人能拦阻，他按着自己旨意的筹算成就万事，而他的儿女正是在他计划中心的位置。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聚会，正是想应神的呼召。正如宣召所提醒的，我们被召来敬拜，因为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此不仅仅是为了彼此交通，更是因为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群体。我们的事工核心就是高举基督，敬拜他。然而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似乎是特别向着他的儿女时，我们更当惊叹。父母的心自然是向着自己的孩子，神在圣经中也向我们显明，他的儿女在他的计划和能力的中心。以弗所书一章结尾写道，又将万有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已经得胜，被高举在父神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他。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他的教会，他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21-23节也这样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权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何等奇妙的宣告！神将他的心完全放在他的子民身上。我们并非附带或次要，而是在整个救赎计划的中心。既然如此，那这段经文中所说的神的护理工作，如何引领保罗进入颂赞呢？他是怎样走到那一步的？你们或许还记得，保罗区分了属应许的以色列人与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正如他在罗马书9章6-7节所写的，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换句话说，生在这个民族里，血管里流着特定的血，并不能自动使你在神面前得着恩典。放在新约的教会中，我们也该如此理解。神不会因为你在教会有名字，或因为你参与圣礼就因此的喜悦。他所看重的是你是否真正信靠那一切所指向的核心基督。若失去基督，无论是旧约的圣礼还是新约的圣礼都会变得空洞。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失落过这个核心，而今天许多教会也可能同样失落。因此有人质疑，神既然向以色列应许，难道他会不守约吗？保罗却坚定地回答，神已经守约，只是人误解了他的应许。真正的以色列是那些信靠弥赛亚的人。保罗以自己做例子，说他和那些凭信心追求义的人正是神的真以色列，而那些企图凭行为律法自我称义的则不是。 父神差遣他的儿子进入一个极其宗教化的群体，进入约民的中间。他没有差他的儿子到罗马或北美、南美，他差他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到以色列人中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何等震撼的事！在圣诞节时，我们常想到马槽、牧羊人、天使报信，但别忘了，那是神今自差遣他的应许进入他的群体，而那群体却拒绝他。保罗说，基督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成了他们所厌弃的磐石。对他们来说，没有基督的容身之地。我们回头看时，也许会批评他们，但我们也该自问，在今日的宗教群体，在我们的教会中，若基督亲自来到，会被欢迎吗？还是会被视为扰乱者、麻烦制造者？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基督今日仍在我们中间。我们散发出来的气息，是基督眼中的馨香，还是令人厌弃的气味？若我们从不自省，就很容易走上与法利赛人同样的道路，而自己却浑然不觉。通往灭亡之路不是突然的悬崖，而是一步一步的下滑。若我们不警醒，就可能渐行渐远。回到经文，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了基督，只有少数渔民蒙恩得救。正如以利亚时代也曾有蒙神保守的余数，但其他人呢？所以保罗在11章11节提出了一个修辞式的问题，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接着他用最强烈的语气回答，断乎不是。那些拒绝基督的以色列人，那多数的群体，难道是彻底跌倒无法恢复吗？保罗斩钉截铁地说，绝不是。那么这里失脚与跌倒到底有什么区别？失脚并不等于彻底跌倒。在第12节，若他们的跌倒为天下的富足时，这个用词并不能准确表达保罗的意思。注：和和本中这里的跌倒翻译为过失。第11节里，跌倒这个希腊词和第12节的跌倒用的是不同的希腊词，所以翻译上并不完全准确。第11节的跌倒似乎和第12节的跌倒不完全一样，他们表达的意思不同。我们需要明白，第11节的跌倒没有第12节那么严重，因为真正糟糕的是半跌。半跌和跌倒的区别是什么？简而言之，跌倒意味着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进入一种不可救赎的状态。很难，也几乎不可能准确判断谁真的跨过了这个界限，但神肯定知道。我们从旧约的指示和圣战中可以看出区别，神有时会判断一个国家并非不可救赎，因此允许他们存活。而在其他情况下，神会判断一个国家必须灭亡，它已到达无可回转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提倡圣战，因为我们没有先知能如此准确地判断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关岛，但这正是跌倒所指的进入不可救赎的状态。圣经中时常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们困惑或感到不安，让人挠头。例如，我们知道亵渎圣灵是不能得赦免的罪。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马可福音3章29节。这个背景是，当耶稣靠神的灵行神迹时，众人却说这是出于魔鬼。因此，这涉及把神的工作归给魔鬼。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主要是基督和使徒的工作，今天已不存在这样的罪。我不完全确定是否认同这一点。不过圣经确实提到存在一种不可赦免的越界。约翰也提到一种导致死亡的罪，并在约翰一书5章16节告诉我们不应为这样的人祈祷。 这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教导。说实话，我也不完全明白那导致死亡的罪具体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谈到那些曾参与属灵事工的人，后来却远离信仰。作者说，对于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再使他们悔改的。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有人可能已达到不可救赎的地步，无法悔改。这不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夸大经文，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在彼得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彼得后书2:21-22，他写到立约的群体，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然后引用箴言，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也就是说，他在说他们宁可从未认识，也不应认识后又背离。这里讨论的立约群体是教会内部的人，不是教会外的人。也许有人会想，我们是加尔文主义者，不是吗？我们相信圣徒恒忍，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或者说有永远的安全感。我认为答案并不复杂，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们必须分清经文是在谈个人，还是在谈整体群体。我们讲到保罗写信时，会称整个教会为圣徒和信徒，而后又会针对教会中某些不信的人。这里有群体性的称谓，但这不意味着群体中每个人都具备信仰的品质。就像有人说，我爱美国，但并不爱每个美国人。他们可能会说，有些人正在破坏美国，我不爱他们。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只是做个假设。我们还要认识到，在群体与个人的语境下，我们所看到的表象和一个人内心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本体论的真理与现象学的真理。我们教会中有受洗、公开承认信仰的人，对我来说，这些人都是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中每个人都是信徒。在马太福音18中，耶稣谈到教会纪律时，尽管我们今天也不得不行使纪律，耶稣并没有说这个人不是信徒，而是说你们当待他如外邦人。真正的情况，本体上、灵性上，是在那个人与神之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在判断他人时的局限性。回过头来看，天主教会曾将马丁、路德逐出教会，但我相信路德将来会在天堂。教会会犯错，人也会犯错。然而，当我们看这些经文时，关于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群体称谓或外在表象与内心实际发生的事情。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反省自己的心，确认自己是否真心归向主，因为他人判断是有限的。关于跌倒的讨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明白，他们是半跌吗？还是会跌倒？有些人可能担心自己会在某一天犯下不可赦免的罪。这确实很沉重，有人讨论不可救赎的状态，是因为神不愿救赎，还是因为人不愿悔改？如果一个人达到无法回转的地步，是神说，我受够你了，还是人自己说，我不想悔改？我认为两者都有道理。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神永远不会拒绝悔改的罪人。这绝对不会发生。正如我常引用的，没有罪小到不该被定罪，同样，也没有罪大到能让真正悔改的人灭亡。简而言之，凡愿意呼求主名的人，并未跌倒到不可回转的地步。那些达到不可救赎地步的人，心中已不在乎主。主说，这不是可行的方式。当然，保罗在这里谈的是整体的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并未跌倒到不可回转的地步。他们仍有希望作为一个整体群体。 保罗自己也清楚，他们没有达到所多玛的境地，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因为在第九章中，保罗将他们比作所多玛。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应许的后裔，你们早就像所多玛一样灭亡。那后裔是谁？基督。基督已经来临，所以现在不会没有后裔。他们或许会想，我们是不是会像所多玛一样灭亡？保罗说，不，这正是安慰。所多玛是一个跌倒到该灭亡的国家。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你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跌倒到该灭亡？在圣经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多玛。那是一个民族，一个完全不可救赎的民族。我们看到这个讨论发生在亚伯拉罕与神之间。亚伯拉罕说，如果城里有50个义人呢？你记得这个对话吗？45, 30, 20, 10，几乎可以说，只要城里有10个义人，所多玛就还没有到不可救赎的地步。然而，所多玛完全陷入不敬虔的状态，圣经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在创世纪19章4至5节中读到，天使到达城里，前往罗德的家。他们本想在城里过夜，但罗德劝他们说，你们不如到我家来住吧。当他们准备躺下时，所多玛的城中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围住了房子，高声呼喊罗德，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不必深入罪的细节，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人都完全投身于这种不敬虔的生活，以至于要对天使做出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民族陷入不可救赎的清楚例子。他们跨越了界限，无可回转。显然，所多玛最终被彻底毁灭。以色列也将很快成为神审判的对象。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中看到这点，耶稣说，圣殿将被拆毁，并且随之而来的是重大问题。在罗马书写作后的15年内，圣殿真的被毁，犹太人也经历了严重的压迫。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不仅有历史记录，也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末世论中所预言的，并附有当时应当采取的警告。然而，以色列并没有像所多玛那样的命运。他们没有跌倒到该灭亡。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继续存在，并且有得救的希望，只要他们舍弃靠行为称义，完全信靠应许的弥赛亚所赐的恩典，通过信心获得救赎。许多人确实这样做了。他们的盼望，我将在问答环节进一步探讨，其实与任何罪人的盼望相同，那就是恩典的盼望。接下来，使徒将解释一个奥秘，这奥秘涉及诸如激起嫉妒的事，讨论他们失败的价值，以及他们被接纳时的喜乐。但这些内容我们下次再讲。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现在当我们思考这一切时，求你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眼中悦纳的馨香之气，使我们聚会唯独奉基督的名，无论是颂赞、赞美诗、祷告、讲道，还是圣礼的施行，都因基督的宝血而蒙悦纳，并彰显我们唯一的盼望。帮助我们永不依靠自己血脉中流动的血，而只信靠基督的宝血。我们奉他宝贵的名祷告，阿们。